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1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以亚关系正常化后，或更多阿拉伯国家跟随。曼谷万人集会抗议，预总理辞职重新选举。台湾将修订法例，更严格审查大陆资金。佩洛西呼吁结束休会，就美国邮政服务资金问题进行投票。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推出中东和平新方案，促成阿联酋和以色列恢复正常关系。在13号三个国家共同声明宣布之后，星期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开通了国际电话业务。以色列通讯部长尤兹亨德尔说，以色列和阿联酋在经济、文化和外交合作方面具有无限的潜力，直线电话和通讯是一个出色的开始。双方未来将会就互设领馆、开通直航等问题进行协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同我们达成和平协议的行列。以色列情报部长科恩亦都表示，巴林和亚曼很可能是下一批同以色列正式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星期日，10000多名泰国示威者在曼谷集会，要求泰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个可能是自从2014年以来泰国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当日抗议者聚集在泰国曼谷附近的民主纪念碑前，要求该国总理辞职、解散国会，并且根据修改之后的宪法举行新的选举。在过去的接近一个月，泰国学生几乎每日都举行抗议活动，但是这个星期日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有学生呼吁改革君主制的权力，这个曾经是一个禁忌话题。亦都有人要求前军政府领导人总理帕拉育辞职，制定新的宪法，并且终止威胁意见人士。16号台湾经济部表示，因应中共港版国安法，终于近日预告修订法例，更严格审查具有中共党政军色彩的大陆资金，最快在第四季度实施。根据现行的规定，如果台湾公司的大陆资金占30%或者以上，就被视为绿资；如果大陆资金投资第三间公司持股量40%，并且经这间公司持有台湾公司40%股权，就不会被认定为绿资。未来修订法例之后，可能会认定第三间公司是绿资，就算持有台湾公司40%股权，亦都会被视为是绿资。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对于一直被视为外资的香港资金，未来会成为重要议题，讨论如何看待港资和绿资的差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日呼吁议员结束夏季休会，重新开会，就美国邮政服务的资金问题进行投票，因为新任邮政局长德乔伊提出了削减成本的措施。民主党人担心削减邮政服务的目的是推迟11月3号总统大选的邮寄选票。据悉，佩洛西和舒默呼吁德乔伊和美国邮政局主席罗伯特·邓肯下星期在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作证。白宫办公室主任马克梅多斯表示，白宫担心 大量邮寄选票会推迟2020年大选的结果。他说，如果不能够在11月3号知道选举结果，那可能几个月都不知道，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对我来讲，这个是问题，因为宪法规定。而众议院的南希·佩洛西实际上会在1月20号挑选总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史上最大示威逼落台，白俄总统转向俄国求援。克鲁兹说，北京两次制裁我，暴露中共的恐惧。美国两党大会在即，邮寄投票成功防焦点。小型飞机闯入川普高球俱乐部限飞区遭拦截。纽约枪声再起，不够两日至少四人被枪杀。中共驻休斯顿人员离开美国，美驻成都领馆发最后微博。日媒说，中国稀土出口减七成，恐成美中深度火线。泰国 QE 经济萎缩 12.2%， 创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惨。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16号聚集约20万反对派民众示威，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示威规模之大为白俄所罕见，不过卢卡申科发表谈话悍然拒绝落台，并已向俄罗斯求援。星期日，数以万计的抗议群众从各街道游行到独立广场聚集。法新社、路透社和纽约时报等外媒估计，参与人数约达20万人，规模堪称苏联解体后和卢卡申科94年掌权以来所罕见。不过这一次示威过程大致平和，和上个礼拜几场规模较细但遭到安全部队暴力镇压的示威形成鲜明对比。上个礼拜几场较小型的示威活动曾造成多人死亡，6000几人被捕，而这一次白俄民众获准在首都市中心集会游行，他们挥舞反对派旗帜，高呼反政府口号，现场则几乎看不到警察。在白俄掌政已达26年的卢卡申科，今个月9号大选仍有超过 80% 的民众投票给他，而这一个结果令到反对派难以接受。上个礼拜，中共对包括数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11名美国人实施无效又含糊的制裁，引发白宫、美国国务院和议员们的谴责。德州资深参议员克鲁兹15号在福克斯新闻刊文表示，上个月中国政府第一次制裁我，并禁止我前往中国，因为我谴责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族人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而北京第二次制裁我，更暴露出中共的恐惧，讲明中共对香港加深控制。他表示，众所周知，中共在香港的行为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共产党政府希望他能够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暗中悄悄压制和压迫香港人民，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会退缩。克鲁兹表示，正如川普政府行动表明的这样，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令中国的暴君利用美国根据本国法律获得的特殊待遇。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今日17号展开，而共和党大会则是一个礼拜后举行。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公布的党代会前民调指出，拜登支持度以 50% 领先川普的 41%。 不过报道认为，最终决定胜负的可能将是两党谁能够提高自己选民的投票率。由于考虑到疫情令更多人无法或不愿意去投票站投票，因此谁能够在邮寄投票上占据先机，已经成为两党近期攻防的焦点。从星期一开始，一连四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疫情关系将以网络形式举办。总统参选人拜登预料在星期四晚上在特拉华州发表压轴视频演说，而副总统搭档何锦丽则计划在星期三晚上发表演说。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川普的支持度对于追求连任来讲仲显得不足，但拜登则面临选民热情方面的赤字。据美国官员报道，一架小型飞机上个礼拜六 8月15号闯入位于新泽西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的禁飞区，遭北美空防司令部紧急派遣一架战斗机和直升机将其拦截。据白宫特勤局表示，在该俱乐部度过周末的川普总统并无危险。北美空防司令部发言人卡梅隆·希利尔话俾记者知，一架单引擎 RV7 飞机在15号下午1点进入临时禁飞区，在该飞机的飞行员未能对无线电通讯做出回应。北美空防司令部随后即部署 F-15 战斗机和 MH-6 直升机进行拦截。希利尔说，美国军机发射了照明弹以引起飞行员的注意，并同其进行了无线电联系。之后防空司令部的军机指示这一架飞机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而特勤局表示目前正是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刚过去的星期六，纽约枪击案频传，经警方确认，纽约市在48小时内至少发生超过24宗枪击案，造成至少4人死亡。根据警方消息，惩教人员约翰·杰夫星期六参加聚会之后，同一名女同事走在牙买加的 Wedgdale 街上时被突击，头部和胸部中枪，他的同事立即拨打911，杰夫在牙买加医院不治身亡。消息人士说，这个是一宗预谋凶杀案，有三辆车在街上运载凶手，凶手抢走杰夫佩戴的部门配发的手枪，并在射击后迅速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是追缉疑犯，目前仍然有一些枪击案凶手在逃，警方呼吁知情者拨打制止犯罪热线，提供上述案件的相关线索，热线电话为1-800-577-TIPS 1-800-577-TIPS。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推文说，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人员已经离开美国。至此，美中双方在成都和休斯顿的各自领事馆已全部撤离。上个月21号，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并指出该总领事馆已经成为中共的间谍中心。随后，中领馆人员被发现在院内大量焚烧文件，引发附近居民报火警。而作为报复，7月24号，中共要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当日下午，大陆媒体上个礼拜亦高度聚焦中共大动作，出动公安、武警包围成都领事馆。在美国成都领事馆人员在7月底撤离之后，上个礼拜五在微博上发表了最后一篇告别微博，表示会想念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根据海关数据统计，自今年初以来，中国稀土出口量出现大幅减少，7月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接近七成。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中国稀土出口量今年明显减少，是因为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扩大，国际需求减少，物流亦都出现中断。不过，包括美国军事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等，稀土需求有八成仰赖中国进口。共同社分析，如果美国发动新一轮经济制裁，中共亦都可能以限制稀土出口作为报复。因此，美国近期正是推动稀土的替代供应方案，但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预期中共当局之后会继续限制稀土的出口。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统计，7月份中国稀土出口量为1620公吨，而去年同期则为5243公吨。中共病毒疫情已经为东盟国家泰国带来经济重创，尤其是经济命脉观光业。泰国第二季经济重创已经创下20多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最大规模。根据泰国国家经济暨社会发展局，第二季经济较去年同期萎缩 12.2%。尽管泰国是中国以外今年一月首个出现确诊病例的国家，但目前累计近3300人感染，58人死亡，大致上度过疫情最严峻的阶段。但由于疫情推出的封锁措施令泰国经济陷入停摆状态， 然而，新加坡海投云观公司经济学家霍姆斯话，泰国经济萎缩幅度并冇比其区域部分国家更为惨烈。他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据更惨。他向法新社表示，由于泰国高度仰赖观光业，因此前景仍是此区域中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六访问波兰，和波兰国防部长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驻波兰部队的人数将上升至少5500人，如果遇到威胁，还可以增加到20000人。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波兰首都华沙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进行会面。双方就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同埋支持白俄罗斯人追求民主诉求等议题进行咗讨论。之后蓬佩奥同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扎克克签署咗加强国防合作协议。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呢份协议系一份扩展咗嘅保障，确保在遇到威胁时，我哋嘅士兵将能够手挽手站在一起。据悉，两国上个月就呢项协议达成一致。根据呢一协议，美国喺波兰部署龙换部队人数将上升到至少5500人。目前驻扎喺波兰嘅美军为4500人。呢项协议仲包括为波兰军队发展政策同指挥方面嘅专业技能。如果喺威胁加剧嘅情况下，美国仲可派遣更多嘅军事力量进驻波兰。波兰国家通讯社 PAP 援引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扎克克嘅讲话：如果需要，进驻波兰美军人数可增加到20000人。另外，美军多个司令部将迁出德国，包括美国陆军第五军海外总部将在明年迁往波兰。川普总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波兰签署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将加强我们的军事合作，增加美国在波兰的驻军，来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威慑力，强化欧洲安全，并帮助确保该地区的民主、自由和主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蓬佩奥和波兰总理莫拉维基还讨论了冠状病毒大流行，确保 5G 网络安全和合作发展波兰民用核能项目的双边协议等议题。波兰是蓬佩奥东欧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波兰之前，蓬佩奥访问了捷克、斯洛维尼亚和奥地利，就 5G 网络和能源安全等议题和所访问国家的首脑进行讨论，并且和斯洛维尼亚签署了清洁 5G 网络联合声明。去年捷克和波兰已经和美国签署了有关网络安全协议。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五拒绝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引发美国强烈回应。川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打算采取行动，在联合国启动一个制裁回弹条款，来恢复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请听报道。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定，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在新泽西州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将启动一个制裁回弹条款，你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看到。美国之前亦曾经表示，要根据2015年伊朗和世界大国所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中的一个回弹条款，来触发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召开全球领导人峰会，讨论伊朗问题，来回避对美国提出的回弹条款可能引发的对抗。川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可能不会参加这样的峰会。根据伊朗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等六大国在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联合国对伊朗的传统武器禁运将在今年10月18号到期。当初达成伊朗协议后，伊朗同意限制自身的核计划来换取国际放松制裁。2018年5月，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川普说，伊朗协议不但未有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亦未能规范伊朗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 鉴于对伊朗嘅武器禁运嘅截止日期正在逼近，美国提议无限期延长禁令，但系美国嘅提案上个星期唔喺安理会嘅投票中仅获得多名尼加嘅支持。中共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其余11个安理会成员弃权，其中包括德国、法国同英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话，安理会未能延长对伊朗实施了13年之久的武器禁运，这个为这个世界上头号恐怖主义赞助者在未有联合国具体制裁的情况下购买和出售常规武器铺平了道路。美国国务卿发言人奥塔古斯上个星期五在接受福克斯节目 Ford and Friend 采访时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引发道德关注。奥塔古斯说，虽然安理会亦认为这个禁令是有必要的，因为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头号赞助国，但是安理会中的欧洲国家竟然未有勇气投票。来自10个国家、大约20艘船舰和5300名军事人员从星期一开始将在夏威夷海域参加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为期两个星期。请听报道。今年美国主导的全球最大海上军演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因为中共病毒疫情而缩小了范围，从8月17号开始，包括南韩、澳洲、加拿大、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法国将同美国一起参加这次军演，为期两个星期。两年前的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当时共有25个国家、46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7支陆军、200多架飞机和25000名人员参加。而今年指定来自10个国家、大约20艘船舰和5300名军事人员。中共的军队自2014年起亦曾连续两次受邀参与，但两年前川普政府以中共持续对南海军事化为由撤回对中共的邀请。美国认为中共的行为和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标不相符。今年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被缩减成两个星期，而且从以往的6月底推迟到8月，这次几乎所有活动都将在海上进行，演习预计在8月31号结束。在今年的演习中，美国航空母舰并未有参加，尽管来自圣地亚哥可搭载844英尺直升机的美国航空母舰艾塞克斯号亦在夏威夷附近执勤。日本则派速大型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和驱逐舰竹炳号，菲律宾海军则派速荷塞泥沙号、护卫舰的大约100名军人参加，南韩派出两艘驱逐舰参与军演。这些来到夏威夷的军人在进行对中共病毒的测试都为阴性，而先前测试结果呈阳性的两名军官则未能成行。圣地亚哥海军第三舰队发言人约翰·法奇此前表示，2020年环太平洋军演仅在海上进行，目的是通过最大程度地减少岸上特遣队，确保所有参与人员的安全。这一修改后的计划将以最大的培训价值和最少的部队、盟友和伙伴以及夏威夷民众的感染风险，使军队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演习。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转播的新闻速递。
据中央党校官网星期一发布的通报声称，中央党校已经退休的蔡夏发表了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事业单位人员行为规范，因此被开除党籍，取消相关退休待遇。学者吴造来指出，中共取消蔡霞的退休待遇，意味着他将会失去退休金和在国内的医疗保障。他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迫害行为。他认为蔡霞作为一个体制内改良派， 直指習近平本人和中共體制的無可救藥，他講出了體制內沒有人敢講的真相，被當作為異議人士，遭到中共打壓迫害亦是必然。
蔡霞以前应该是体制内的改良派，最近几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习上台之后，他也是说了不少属于意见的内容，公开的指责这种温格化，反习就等于反党，体制内没有人敢说呀，因为他中央党校嘛，身份比较特殊。体制内的意见分子吧，现在共产党对他的这种迫害，把他的这个所有的退休待遇给剥夺了。根本就不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人了，也当作一种敌对势力了。
据熟悉社保的人士透露，蔡霞已经从中央党校退休，是社保局负责他的退休金发放的，中央党校对他已经没有管辖权，更加没有限制他言论的许可权。但是这次由中纪委和中央党校联合打压一个退休老人，说明蔡霞之前的言论让习近平很难堪，於是讓親信對蔡霞進行直接的迫害。資深媒體人作家劉水指出，蔡霞作為一個教授，多年來一直堅持講真說話，尖鋭地批評政府，本身是體制內非常難得的人才。劉水說，蔡霞有發表言論的基本自由，這亦是中共制定的憲法當中所明確界定的權利，現在官方對他的迫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嘛。因为蔡霞真的有些话讲得特别胆大，那说明这个人很有良知，很有正义感嘛。这是多少年了嘛，就一直很尖锐的，那非常难得。人家是退休了嘛，就按共产党的规则讲，你宪法35条有规定言论自由，人家是发表言论了。中央纪委退出的理由嘛，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危害国家安全，那不扯淡吗你？国家在危亡之际，有些人真的不怕死，包括那个徐章若。话又说回来，中国14亿人，就这么几个人，太少了。
本台记者就呢件事专门致电中央党校组织部同办公厅多个部门，但系该机构一直拒绝接听电话。中央党校发布通报之后，蔡霞向各界发短信致谢，表示对他的关心和支持令他深深感动。他明言要同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欧，回归民众行列，为中国政治转型努力抗争。蔡霞指他过往工作43年，退休养老是应有权利，同政治观点毫不相干。蔡霞斥责当局侵犯他的人权，剥夺他的权利。另一方面，中央党校的通报发出没几耐，就迅速在社交媒体刷屏，而网民他们最热的留言是继任志强之后又一个好人回到了人民群众当中，并且要求官方披露导致蔡霞被处分的言论传闻。而且之前蔡霞5月泄露出来的谈话录音再一次突破了官方封锁，在社交媒体当中热传。蔡霞是红二代家庭出身，曾经担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有消息指蔡霞目前人在美国。今年5月，一份蔡霞的讲话录音在网上流出，他严厉地指出中共政权目前形同僵尸，习近平更加似是黑老大，将9000万党员变成了供他个人驱使的奴隶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他呼吁挽救中国危局唯一的办法是换了习近平，但是该言论流出之后，中共当局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面都保持沉默，官媒亦都被严禁提及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日前在一份回复南澳议员的文件当中透露，有高度活跃的外国间谍企图窃取澳大利亚的军事秘密，并且对该国900亿澳币的军舰制造计划构成极度威胁。文件形容目前有外国情报机构对澳大利亚国家主权和联邦战略利益构成极度威胁，这些对手高度活跃地搜集与澳大利亚当前和未来海事能力有关的资料，来推进他们的利益和破坏澳大利亚的实力。 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回复当中拒绝直接点名，但是媒体引述一些不具名的国安人士箭头直指中国。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指出，近年中国以学术交流为名派出军方技术人员到澳大利亚窃取秘密，而中国使领馆充当组织和协调间谍活动的角色，澳大利亚应认识到严重性，正紧跟盟友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中国驻外的使领馆主要的功能是设计情报方面，还有渗透方面和协调，从中国谋取澳洲的军事技术，有很多明显的甚至是公开的报道，中国从澳洲这里掏技术就跟从自己口袋里掏一样。我是一直把澳洲这些国家称作软肋国家，澳洲已经明显的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战略上有了重大调整，澳大利亚必须跟着美国走。
澳大利亚前地方议员胡毓明向本台表示，国防部回复南澳议员并且曝光这些情况，意味着澳大利亚已经掌握了中方窃取秘密的证据，预计阿德莱德总领馆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关闭。
澳洲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情报是分享，政府啊国防部知道的情况肯定比我们老百姓多了，既然已经这样讲出来了，我们这边的政府应该已经在启动这个程序了，这个开始过一段时间会被关掉的。
南澳独立联邦参议员派翠克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透露，早前他根据资讯自由法规要求澳大利亚国防部提供有关军舰制造计划受中国威胁的情况，并且上周得到了以上的回复。他表示，这个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首次承认外国情报部门对澳大利亚的海军舰艇和护卫舰制造专案构成极端威胁，他对国防部披露的情况感到震惊。派翠克亦在声明当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国会、联邦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间谍活动。虽然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不愿意公开将中国列为间谍威胁，但美国司法部在今年七月起诉了两名为中国国安工作的黑客，起诉书显示两名黑客入侵了澳大利亚公司在内的国防和其他科技企业的电脑系统。派翠克认为，被中国黑客入侵的国防承包商参与了军舰制造计划，他认为中国驻阿德莱德领事馆的存在是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他呼吁澳政府大幅减少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活动范围，并且减少外交人员，以及关闭阿德莱德总领馆。来自南澳的自由党联邦参议院议员菲拉凡蒂威尔斯表示，在过去的冷战时期，苏联采取过类似的瞄准澳军方资料的间谍活动，对于中国在阿德莱德大量部署所谓的外交活动，他并不感到诧异。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馆星期一发表声明，声称注意到个别南澳议员借所谓国家安全对该领馆进行无端污蔑，有关言论毫无事实依据，相当荒谬，并且损害中澳发展。澳大利亚军舰制造计划的主要基地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市，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在2016年1月开始运作，当时正值澳政府开始推动军舰制造计划，目前该领馆有10名中国外交人员。早在2018年10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题为《异国采花中华样物》的报告详细披露，中共军方长期派留学生和军方人员在西方获取军事技术。在七月，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指控它成为间谍活动据点，组织中国军人、学者等在美国从事大规模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活动。星期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推文证实，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的中方人员离开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白俄罗斯反卢卡申科抗议示威浪潮不断高涨，8月16号和17号两日可能对白俄罗斯政局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亦都会测试卢卡申科的执政基础究竟有几稳固。反卢卡申科人士8月16号在全国举行了名叫捍卫自由的大游行活动，反对派宣称参加者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首都明斯克的独立大道和主要广场一度人山人海，示威民众要求卢卡申科落台，释放政治犯，审判犯罪者。几日前逃到立陶宛流亡的卢卡申科批评者吉哈洛夫斯卡亚宣布从17号起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主要从事白俄罗斯的权力移交。吉哈洛夫斯卡亚的丈夫是批评卢卡申科的一名著名博客作者，他原来曾经计划参加总统大选，但和其他的几名能够在大选中对卢卡申科构成真正威胁的候选人一样，他们目前都被关押 在监狱中。几个月前还是家庭主妇的吉哈洛夫斯卡亚被迫代夫出征，在一个星期前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他目前已经成为反卢卡申科力量的象征。8月17号开始的全国大罢工可能会进一步撼动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政权。白俄罗斯没有好像其他前苏联地区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私有化，苏联模式和国家控制的大型工厂企业在白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大型企业和工厂的职工过去一直是卢卡申科的基本支持者之一。2010年参加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和前白俄罗斯副外长萨尼科夫两日前说，白俄罗斯大型企业开始罢工是白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折点。最近几日来，包括著名的明斯克拖拉机厂、白俄罗斯重型卡车制造厂等大型企业都先后宣布罢工。世界钾肥市场主要生产商之一的白俄罗斯钾肥厂亦宣布从17号起开始罢工。这一家工厂的工人8月15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要求卢卡申科立即落台，其他要求还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因为参加和平示威而被关押的人士，在国际组织和独立观察员监督下举行诚实和透明的总统选举，针对白俄罗斯军警对平民滥用暴力展开独立调查。白俄罗斯钾肥厂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不单只有合作项目，中国亦都是白俄罗斯钾肥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多年前媒体还讨论过中国有意购买白俄罗斯钾肥厂的部分股权。卢卡申科的其他支持基础亦都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有报道说，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要求真实报道目前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否则他们亦将开始罢工。卢卡申科的亲信中亦都开始有人站出来表态和他划清界线。白俄罗斯驻斯洛伐克大使卢卡申科的前助理列谢尼亚说，他和他的女儿从一张公开的鲜血淋淋和伤痕累累的照片中辨认出受伤者是他的女儿的同班同学。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这一场集会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捍卫国家，即使他死了亦都不会将国家拱手让出。他还批评北约、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称白俄罗斯没有财阀。好多人乘坐巴士、汽车从其他的地方赶到明斯克参加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反卢卡申科的民众基础主要来自大城市，特别是卢卡申科执政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更加主张白俄罗斯应该与欧洲更多加强联系。白俄罗斯社会学者马纳耶夫说，卢卡申科支持者的基本盘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更以退休人士为主。俄罗斯活动人士奥尔洛夫认为，他和白俄罗斯各阶层的人接触后的印象是，那里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坏，但军方和秘密警察是维持卢卡申科执政的关键。
В кризисе страшной девальвации, инфляции и, в общем, развали экономики Беларуси.
穆爾洛夫說, 那裡處在經濟危機中, 可怕的貨幣貶值, 通貨膨脹, 大眾都認為, 盧卡申科應該對經濟垮台負責, 所以盧卡申科政權顯然在喪失支持, 現在唯一支持他的是內務部, 克格勃和軍隊。 白俄羅斯國防部16日宣布, 從17日起, 將在與北約成員立陶宛相接壤的邊境地區舉行大型軍事演習, 將有炮兵和導彈部隊參加。 盧卡申科在16日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再次電話交談, 這是兩日來兩個人的第二次電話交談。 俄羅斯官媒塔斯社說, 普京再次確認可對白俄羅斯提供幫助解決困難。 俄羅斯社交媒體上目前在大量討論, 俄羅斯是否有可能借機出兵或者吞併白俄羅斯? 2014年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是否將在白俄羅斯重演? 還有分析認為, 為了繼續執政, 保持白俄羅斯社會的凝聚力, 並將抗議活動邊緣化, 沒多久之前盧卡申科先是打俄羅斯威脅這張牌, 現在又換了一張牌, 開始強調西方威脅。 另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在8月15日訪問波蘭時, 與波蘭外長莫拉維茨基討論了白俄羅斯局勢。 歐盟8月14日星期五宣布, 將對白俄羅斯實施新制裁, 並指示其外交政策部門準備一份責任人名單。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以下请收听美国之音的社论。
将近50年前, 美国开始与中国对话, 最后与中国建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 我们曾经想象, 与中国接触将会产生团结合作的光明未来。 那一种想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 过去几十年来, 繁荣的增加, 没有使中国扩大国内自由, 亦都未能减少中国对外的威胁。 中國共產黨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 對南中國海提出越來越多的主權聲索, 尋求恐嚇台灣朋友, 鎮壓熱愛自由的香港人民。 中共增加了重要海上通道的國際通商危險, 強迫與中國做生意的西方公司, 向潛在的中國競爭對手轉移科技, 並對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 國務卿蓬佩奧說, 我們向中國公民張開了雙臂, 中共卻派出宣傳分子和間諜, 參加美國的記者會, 參觀美國的研究中心和大學, 中共竊取我們真實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 使美國各地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 蓬佩奧說, 中國共產黨必須改變, 中共必須開始接受特朗普總統提出的公平與對等的目標。 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进行接触, 并赋予他们力量, 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 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 在太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领导人忽视或淡化勇敢的中国异见人士的言论, 他们就我们面临的这个政权的性质警告过我们, 我们不能够再忽视他了。 蓬佩奥说, 但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可能单单是中国人民的使命, 自由国家必须努力捍卫自由。 蓬佩奥说, 他呼吁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 开始做美国已经在做的事情, 那个就是坚持从中国共产党那一度得到对等, 透明和问责。 我们给中共来制定接触条件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已经不再是这样, 自由國家必須設定基調, 我們必須在同樣的原則上運作。 蓬佩奧最後說, 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 最終中國共產黨將侵蝕我們的自由, 顛覆我們各國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秩序。 從中國共產黨手中, 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就好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个是邪恶赖以为是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忌、仇视、意欲斗夸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恨造成了反神和派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够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地将恨注入人的心里面，将恨的物质因素灌入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面，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例如妒忌、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民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够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这个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将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入面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日的很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将学生和民众变成贪恨恶毒、无底线的狼崽子。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奇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在元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令落地狱偿还罪业，被打入无生之门， 落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以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冇完整思想，只剩一股疾恨之气。正是呢股疾恨之气，经过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睇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亦必然会被毁灭。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一、超级邪恶放大器。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日打倒这个，听日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和中国留下的是怎样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在，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和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粒点，或者讲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亦都往中国跑，就好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样讲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恋、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入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将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比如讲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入了中国，那个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 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乜嘢开放得最彻底呢？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讲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个没错。可以讲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类历史上亦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人讲印度亦腐败，但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们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屋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印度亦没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个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塌方式的腐败窝案。相比其他国家的腐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睇睇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 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跟随。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做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将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够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将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和腐败来讲，很多腐败都和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亦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两者放响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式的糜烂压促丧失人伦的丑剧。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将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亦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同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呢？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抄袭过呢？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呢？娼妓，有些国家还是合法的了。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够比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呢？不是还有诽谤罪吗？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亦走不掉的事情。一旦将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的呢？就是这个原因。中共另一个常用的藉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面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讲的这个过程刚刚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光是将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中共的舆论洗脑还要将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讲成坏的，善的讲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这个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底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越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这个亦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将邪恶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时将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你身边。